听众朋友您好，如果您曾经在微博小红书上看到过悉尼的生活时尚博主阿奇的视频和文章，你很可能会忍不住羡慕又嫉妒地说一句，这简直就是我想要躺平的理想人生，永远站在时尚的尖端吃最香的美食，让别人流哈喇子，入手最时尚的当季单品，给芭莎杂志撰稿和网站签约出书，这样的人生简直就是万花筒本筒。但是呢，时尚的人生不仅代表着吃喝玩乐样样精通，门门享受，背后很有可能是喝着一杯杯咖啡，熬着一个个夜。懂生活会生活的阿奇，每一天呢都掌握过滤着数以万计的信息，他的生活有多么的精彩，今天我们就和他来聊一聊。下午好阿奇。
啊，你好。
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生活和工作，哇都好繁忙，还签约出书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眼下主要都在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之前是在媒体行业工作，现在和国内的读库合作出四本书，所以主要安排出来专心写书，然后也会定期为芭莎、L 还有一些时装杂志写专栏，主要介绍的是当季流行的一些穿着搭配。今天我也会跟朋友一起去悉尼的周边探索美食，然后在网络上面分享一些我觉得值得去的餐厅。
挺忙的，你看我们这个采访已经到下午了，是不是昨天晚上又熬夜了呢？
对，昨天晚上写稿写挺晚的。
四本书要给读库，然后给芭莎写评论，还要分享品尝和拍摄美食，还要写时尚的专栏，你横跨吃喝玩乐这么多的个领域，时间是怎么来分配的呢？时间管理大师。那你让人很羡慕这个生活，真的多姿多彩，给大家讲讲你的辛苦吧。我觉得很多人都只看到表面很光鲜的地方。
对，我的时间其实还挺紧张的，我一般是按照工作的主次来进行安排，比如说现在写书是第一位，那么把写书这个时间先准备好，然后每周定期的专栏排在第二位，剩下的时间我就会去做一些美食探店。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投入比较多，写稿子的时候我会反复的修改，而且当你在介绍时尚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时尚背景和历史的时候，就是让你去摄取大量的知识，接触到一个新的稿子一个新的主题的时候，然后你必须去图书馆或者去网上去搜索大量的资料，其实挺花时间的。熬夜赶稿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蛮经常的。
其实你觉不觉得这个当中也有快乐，还有蛮有共鸣的，因为作为主持人也是要做个杂家，有时候他倒逼着你去学习，你还是挺有收获的。换一个话说，就是有时候可以用考试的手段来逼着我们学习。
是这样子的，主要还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有爱好，做起来的话就不会觉得那么辛苦。我觉得
听得出来，刚刚讲完美主义者，刚刚讲到了要写书四本书，那么像你现在一周或者说每一天有没有给自己要规定，比如说出书的话每天规定写多少字啊？因为有时候也需要灵感嘛。
是的是的，就是有时候你有灵感来的时候，你可能一天写好几千字，但是有时候没有灵感，你可能坐在电脑前面可能一个下午就是一两百字，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还要去探店，我看你有的视频，哎，真的很吸引人，一时尚的视频啊，穿搭的哈，还有这种包括这个美食，像你这样发布视频还有文章的频次是怎么样的？你现在团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像出去拍一些小视频的话，
我们是两个人，我跟我香港的表弟，我负责拍照写文字，他是专业的平面跟动画设计师，可以剪辑视频，自己画一些比较独特的设计版面，互相配合。因为很多美食博主他们用的 layout 版面都是平台提供给你的，这样子比较千篇一律，但是你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他帮你设计的东西的话，看起来的话就会很独特，他在你的设计圈里面还蛮出名的。做美食博主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很凑巧，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吃美食，然后也喜欢分享在朋友圈。其实之前有人常常在我的朋友圈看到我发一些美食的照片和视频嘛，他们就说，哎，你做美食博主的吧。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是。然后去年不是发生了疫情，在家里面待了几个月，每天都是吃外卖，就是有点吃到不想吃了，然后
解封了，
就开始想说，那我要出去吃一些好吃的餐厅。有一些是我之前可能吃过觉得好吃的，另外一些我还没吃过但是我听说很好吃的餐厅。那个时候就是相约朋友大家一起出去吃餐厅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不顺便拍拍照做个视频去经营一下美食博主这个身份。没有想到后来分享了一些美食方面的信息在网络上面，没想到大家很喜欢，
其实现在网上的美食博主真的挺多的，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吃播，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对对对，
你觉得你自己的特色是什么呢？能够吸引到这么多人来点击看你，大家喜欢你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
首先分享美食的博主大部分都是女生吧，尤其是在悉尼，我是站在一个男生的角度，对女生来说的话，可能食物本身的味道之外，餐厅的氛围还有食物的摆拍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食物的味道可能永远是第一位，餐厅它的味道不是特别好的话，首先我就会 pass 这家餐厅。
看到你那些分享就是很爽哈，不仅仅吃还有穿搭，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包括时尚博主会不会有点费钱呢？因为这都要涉及到消费还不少哎，
挺费钱的，尤其是做美食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不接推广的，就是自己掏钱去吃，因为我想说我希望我发布的内容是保持自主权嘛，就是我希望说我写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我给出的评价是真实不欺的，那你必须就是自己花钱了。
吃到现在悉尼印象最深刻的一家餐厅，
我有两家还蛮值得推荐的，有一家叫做 Basis Pavilion， 然后它是一家 Fine Dining， 那家餐厅 Fine Dining 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吃完饭可以去散步消食欣赏美景。还有一家餐厅叫做 Jonas， 然后它是在悬崖上面，可以俯瞰整个鲸鱼海滩，它有自己的历史，很多名人曾经到这家餐厅吃过饭，比较古早的电影明星，比如说《魂断蓝桥》里面的费雯丽啊，还有现在的 Leonardo DiCaprio 都这家餐厅过饭，这家餐厅它价格还不贵，相较于很多名不副实的帽子餐厅的话，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真的很高。
费雯丽也去过，这《乱世佳人》里也有他，就知道阿西真的做过很多的功课哈。那你觉得我们悉尼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会不会对你探店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好多国家的美食在悉尼都能品尝到。
这个我还蛮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悉尼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嘛，然后这里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国家都有，基本上就是你想吃到哪个国家或者是中国某个地方的菜色的话都是可以的，而且我发现最近几年悉尼的华人餐厅越来越多了。
像你吃那么多美食，看过照片到时候跟大家一分享去看的，没想到这么帅的一个小伙子，而且身材保持得很好哎。
谢谢，每周还是会安排时间去做下健身。
我们待会儿谈话完了马上起来跳跳绳动一动，你这么密集的工作都要挤出时间来健身，想到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这句话在你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非常感谢阿奇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期望在将来的有关时尚话题的对话当中能依然听到你的分享。
谢谢心迪，谢谢。